我发现我现在越跑越慢了。以前是孩子不听话，我在后面追啊，再把他抓回来管教。现在是追不上了，只能这个望孩子兴叹哈。那所以没有资格教导所谓的教导大家怎么跑步哈。但是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知道怎么样会跑不好哈。也许没有很多经验可以跟大家说怎么跑得好。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如果从个人的经验讲，也许说可以分享的是很多失败的经验，那么让弟兄姐妹看得以借鉴，知道怎么样的可以不要跑得不好啊。今天我们一起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人生观。他是一个非常有雄心大志的一个基督徒，在年轻的时候是如此，在上了年纪的时候，他的这样的雄心不减当年。当我们读到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想到旧约圣经里面的约书亚和加勒也是这样，当他们的年龄越长的时候，他们的雄心是越大。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先回过来一步看人生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一想到人生这个字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人生从来到这个世界，学习吃奶，学习走路，之后上学、工作、成家、立业、退休。我不用再讲最后一步是什么，这讲起来有点伤感情。简单来讲，我们中国人描述人生常常是有一想会想到四个字，就是生老病死。这是外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幅图画。当然人生不只是不应该是这么消极的一面，也有很多快乐的一面，也有很多享受的事情。然而人生不可讳言的是很短暂，似乎昨天我们才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办嘎嘎酒，但是今天转眼之间已经看到我们的孩子，甚至有的人已经看到自己的第三代在那边演爸爸演妈妈。人生过得很快。如果我们从内在来看的话，人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抱负的展现，抱负的实现的过程。同样是一个词抱负，但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头一种抱负是指的跟雄心有关，第二种的抱负是跟刺激有关系。跟雄心有关的抱负，举例来讲，有些人做科学方面的研究，从一个小单位做起，一直越做越好，成就越来越大，后来被人家给了教授的头衔，给了院士的头衔，甚至有一天可能可以拿到诺贝尔奖。有的人做研究的工作，从一个教员做到科主任、系主任，做到院长，做到校长，最后可能国家请你做部长。这是代表的一个人的抱负展现的过程。有些人是很会做生意，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王永庆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王永庆在小的时候家境非常的贫寒，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志向。他小的时候曾经卖过，夏天卖过冰棒，沿街的叫卖，但是他希望将来他能够做更大的事情。几十年过去，他所经营的企业成为今天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相当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个企业，也做的是跨国的企业。在我服务的公司过去也有过一位总裁，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 Shea Stadium 卖过花生，因为卖花生就跟一些帮派起了冲突，结果别的孩子说你要加入帮派我才准你卖花生，他不服气，结果就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一顿。 在那个时候他就有立志说他我将来要做比卖花生更大的事情。他的愿望到后来实现，他后来念了学位之后，他加入了制药公司，后来一路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做到公司的最高的位置。这也是一个抱负展现的过程。有的人做生意心里面不止于是做一个小生意，从小本开始到后来建立了很多分店，最后跨州跨国建立了非常大的企业，从跟当地的市长一起照照片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接着下来是要跟州长一起照照片放在办公室放在家里，最后可能照一张和总统一起的照片那更风光了，挂在家里面。这也代表着抱负的实现。大部分的人大概不可能做到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不过最起码可以在一个家里面做自己孩子的总裁，过过 CEO 的瘾。那么大部分的人为了也是不断的为了生活在努力，也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抱负，目标也许不会定得太高，只要将来能够到美国就好啊，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希望能够有独门独院的房子可以住，有车子可以开，那么收入能够有相当的收入，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家人的温饱，那么有一些起码的享受也能够享受得到。但是也有的人只是为了生存，从年轻一直到年老，要不断的改行，不断的学新的东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要有双重甚至三重的主修，以增加自己生存的机会。有的人的抱负是在婚姻上，希望取得到的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孩子；有的人的抱负就是能够嫁到世界上最英俊最了不起的男孩子。不过有的时候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对方固然长得很英俊长得很漂亮，结果是虚有其表。也有其他的情况，发现对方的确是很好，但是婚姻还是不幸福。为什么？发现一朵鲜花插到了什么上面，我就不用再讲了。这些是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希望，我们一生的抱负。另外一种的抱负是什么呢？是基于受到刺激。我们中国人有不少武侠小说里面这个恩仇记哈，或者是这个为了某某事情我要报仇，所以就立志去练功，练了很长的时间之后，然后跑遍天下找这个杀父仇人哈，之后呢报了这个仇之后呢，哎呀就然后有的人是娶到了美人，然后以后就过着很幸福快乐的生活。也许有些人报了仇之后觉得好像一生的目标就达到了，觉得很虚空，于是就去跑到山上去做和尚去了哈。这个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写照，在内在的世界的里面是一种抱负的心态，因为受到了刺激，所以一定要去把某一件事情做起来。那西洋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基督山恩仇记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在这种抱负的催促之下，要拼命的证明自己，所以就要做很大的事情，向某一个人来证明自己是能够做到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医院里面常常看一位内分泌科的医生，这位医生是当时在社会里面首屈一指的名教授，每一次来到医院的时候，后面都是带着二三十个学生，威风凛凛的哈走进来。这个医生赚的钱很多，他的名气非常大。但是有一天，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下次去看医生要换医生了。后来我就听到爸爸跟妈妈在那里的谈话，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医生，他自杀了。为什么这么有一个有成就的人要自杀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穷，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常常三餐不济。当时医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看中了他，之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那这个年轻的医生从结婚以后经常受到妻子的奚落，说你的诊所你的钱都是我爸爸给你的。因为经常受到这样的妻子的刺激，所以他就立志一直要上进， 他也有一天做到教授，做到系主任，他有一天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当有一天他的钱赚得比他的岳父还多的时候，他发现他人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他没有什么好再努力的。再看看他的妻子还是不快乐，之后他就走上了绝路。这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写照。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呢？难道的一个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好像一声叹息？在英国过去有一位名人叫做丘吉尔，在他的人生走到快到终点的时候，别人问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他说酒店打烊了我也就走了。他把人生看成是在酒店的一场欢乐，一场热闹，这个热闹完了曲终人散也该走了。在中国人当中，也我听说有一部电影的题目叫做我这样过了一生哈。我不晓得这样的一句话在座的弟兄姐妹心中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最崇拜的是司机，每次看到 bus 开过去的时候，在家里门口公共汽车开过去，我就向司机敬礼，站在家门口，因为觉得他是最伟大的人哈。那么到了念初中的时候，觉得开汽车在这个二度空间上跑还不够伟大，我就很佩服那些开飞机的飞行员，所以将来要做飞行员，一看到自己有飞机的电影就很兴奋。我家里的卧室的里面那个天花板上挂满了模型的飞机，都是自己用这个纸做的，用木头削出来的，所以将来做飞行员是志愿。后来再下去就想有一天要做科学家，那么有一段时间还想看看那些做总统的很威风，也许将来也可以去拼拼看，能不能去想选个总统看看。这是小时候的愿望。那么几十年过了以后呢，现在做一个小职员，现在关心的不是将来能不能做科学家，能不能够拿诺贝尔奖，现在心里面常常想的是下一次公司的裁员会不会轮到我，求一家的温饱，希望还有房子住，希望有车子可以开，上加油站的时候还可以加满油，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当小孩子说想上麦当劳的时候，还能够让他去，让他们快乐一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人生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们信主的人所看见所知道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摩西所写的诗篇九十篇里面，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描述到人生，我们过去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所过去的年岁只是像一声叹息。我们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人一般是活到70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当然诗篇第九十篇刚刚我所背的只是前半部，在后半部你就看到这首摩西所写的诗从小调要转到大调了。好，我们对于人生的认知，人生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当中的优先顺序，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形态，还有我们人生最后的果实。我们对人生的认知决定了我们平常的时间怎么分配，你的才干，你的聪明精力怎么使用，你的钱财财产的投资要怎么做，你理财的原则，还有人际关系的先后，哪些人你要多花些时间，哪些人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相处。我们对人生的看法跟认知常常也代表着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问他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像什么？有的人觉得人生像坐火车，开始的时候好像很慢，但是在几秒钟之内那个速度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之后窗子外面的风景像飞一样的过去，在我们不自觉的当中 火车已经到站了。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好像坐船，上上下下颠簸起伏，然后在头昏昏的当中船到了终点，有人叫你该下船了。有人说人生像走马灯一样，好像是同样的话，但是不同的景象，一直这样的转，一直这样的转。有的人说人生像玩牌，像赌博，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比赛，有的人说人生好像一场闹剧，也有的人说人生好像是一场梦。我们的认知对我们的影响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其实这样的影响在潜意识之下是非常的大。如果我们的人是把人生看成是一场游戏的话，我们会很注重享乐，我们会成为一个美食专家，到了哪里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到哪里吃最好的，玩最好的，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的住那最好的房子，开那最名牌的汽车。如果人生被看成是比赛的话，我们会很注重效率，很注重速度，我们经常会很紧张，也会很兴奋，环境中的得失会决定了我们的情绪，也决定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逃难，或者看成一场长跑，我们就会很重视节制我们个人的习惯，节约我们所有的资源，会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不太会注重享受，赚的钱再多我们也不会太注重享受。不但个人是这样，我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部下有任何喘气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我们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呢？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像人家讲的鸭子划水，表面好像比人家平静，但是脚底下忙得不得了，跟其他的人一样计较，一样的斗争，一样的怄气。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活得在永恒当中值回票价的话，我们就必须放下一些今天流行的想法和说法，来回头查一下人生的说明书，看看造我们的那一位他怎么说。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用一些现代的话来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服从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而让上帝在你的里面彻底的改变你，这样你会越来越认清那完美的一位给你的价值，给你的计划，你会越来越认清那完美的一位给你所设定的远景是多么的美好。圣经怎么样的教我们来看人生？圣经说人生是什么呢？最近我有机会看一本书就是《直奔标杆》这本书的作者 Rick Warren 他所写的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有目标的人生。在这本书的里面，作者根据他读圣经的经验，他分析说上帝看我们的人生至少有两个特点，或者看人生有两个比方。第一，人生是考验；第二，人生是信托。这两个要点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对人的一生努力的方向和成果还有价值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先来看看人生是考验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考验，讲到试炼，讲到炼境，这一类的话非常非常多，例子也很多。上帝在人的一生的当中一直持续的在测试我们，跟精炼我们，精炼我们的品格，精炼人的信心，试验人的顺服，人的爱心，人的操守和他的忠心。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为了要使他所爱的人能够成才，能够有用， 不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也成为后代历代的祝福。他要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老年所得的独生儿子以撒拿来 要献给他做祭物。在以撒的一生中，上帝让以撒的很辛苦的工作，他和他的工人很辛苦所挖的井得到了水，这样的辛苦的工作成果被人家抢走，被人家捣毁。神要精炼雅各，所以他让雅各被人家欺骗，被人家一再的占便宜，甚至占便宜的就是自己的，占他便宜的就是自己的舅舅还有自己的表兄弟。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亚当跟夏娃在试验的当中失败，在撒母耳记下的里面看到大卫也在好几次的试验当中失败过。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很多通得过考验的例子，像创世纪里面的约瑟面临情欲的诱惑，但是他胜过了试探，通过了考验。民数记里面的约书亚和加勒受到其他旁边的许许多多的人的压力，要他们说假话，但是他们非说真话不可，结果遭受到大家的批评，甚至遭受到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通过了考验。到最后以色列的百姓200多万人，第一代出来的这些男丁20岁以上的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他们通过了，及格了，而且得到奖赏。此外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通过考验的例子，在困难的当中他们怎么样的倚靠神。我们看到拉合，看到路德，看到以斯帖，看到但以理，这些都是通过考验的例子。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不只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从不喜欢来做礼拜到来做礼拜，从讨厌基督徒到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圣灵的工作更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曾经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从品格的里面所流出来的芳香。神试验我们，也磨练我们的品格，也显明我们品格的程度是怎么样。人生的每一个面还有每一刻的功夫都是试验，上帝时刻的都在查看我们，他查看你我对别人的态度，他查看我们对困难的反应，他查看我们怎么处理成功，怎么处理跟别人的冲突，他查看我们怎么样的应付身体的病痛以及生活中的失望，他甚至查看你我对于天气的态度跟每个礼拜一上班时候的所讲的话，他甚至也注意关心我们的很多小动作，帮别人开个门，随手捡起一张纸屑，在买东西的时候，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对于这些服务员有礼貌，愿意正眼的看他们，关心他们。神也监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跟朋友还有跟熟人打招呼，跟大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去跟生人跟那些孩子亲切的打打招呼呢？当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的过程的当中，往往会碰到一些人生很剧烈的变化，解决不了的难题，绝望的处境，还有很多莫名其妙我们觉得自己不该得到的批评跟指责。其实最难的有的时候是在难处的当中上帝的沉默，好像我们祷告了很久都没有回应。不过往往是我们越感觉到上帝不在我们四周的那一刻，就是 上帝试验我们最重要的那一刻，是试验的高潮。如果我们了解人生是一场试验，我们就会明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道测验题，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是没有意义的。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秒都是机会，使得我们的品格能够越来越纯化，使得我们的爱心越来越自然，使得我们越来越依靠上帝。生活中的试验，不管是大小，都有永恒的影响，都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不只是我们监考的老师，他也是我们比赛的教练。他有强烈的决心，要让我们也帮助我们通过重重的试验。我们的上帝顾念我们的软弱，也加添他儿女的力量。有一首诗歌说，他所赐的十字架不会重于他的恩典。他所让发生，容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风波，不会遮蔽他荣耀的脸。我们所有的试炼都是神化妆的祝福。当每一次我们通过试炼的时候，上帝都记下来，而且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奖品。人生是试验，人生也是信托。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时间，所拥有的精力、才干、机会、人际关系，跟所有我们所接触到拥有的资源，都是上帝的赏赐。他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让我们来照应，让我们来管理。就像当初他把伊甸园交给亚当和夏娃是一样的，他乐意把好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也要我们妥善的管理跟使用。我们是他的管家。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地都属于耶和华，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他有最高的所有权，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在世界上的一生从来就不可能真正的拥有什么东西。上帝把一切借给我们享受，只要我们活一天就用一天，有一天我们走了，上帝再把这些借给将来的人，借给其他的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管理的能力还有把管理的责任都交付给我们，这一点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这一点不因为人的堕落，上帝就把这样的恩赐拿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房子，不论是车子、地位、财产、工作，甚至你的信用卡，都是从神领受的，没有什么好炫耀，什么好夸口的。在座弟兄姐妹，大概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度假的时间，有不少弟兄姐妹，我相信有这种经验，到外地去看朋友或者看亲戚，住在人家家的经验，少则住个一天两天，也有时间住得长的，特别是这些朋友他们有房子在海边的，请我们去住，一住可能让我们住一个礼拜。主人把钥匙给我们，冰箱随便我们用，里面的东西是满的，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房子随便你用，厨房、浴室、卧室、客厅、电视、游泳池，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当我们在朋友家这样尽情的享受的时候，我们也通常不会忘记好好的保管这房子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当有一天我们结束我们的假期，要把房子交还给主人的时候，是宾主尽欢，所有一切的东西恢复原样，而我们所带走的是许多愉快的回忆和珍贵的友情。今天社会上的常情常常不是这样， 只要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就不需要花功夫去照管去清理。但是信主的人应该不会这样，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会互相的提醒，因为这是上帝的产业，全地都是上帝的产业，不论是在教会的里面或者教会的外面，我们尽所能的谨慎的使用，好好保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如果就以礼拜堂为例子来说，清理地上的纸屑，清理地上的饼干面条，这些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特权，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当成是管理员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在我们吃自助餐或者聚餐的时候，吃多少拿多少，不浪费，不丢掉这些食物，吃完了以后也绝对不把杯子跟盘子这些餐巾留得到处都是，甚至自己在厨房里面一边倒垃圾，堆垃圾在那个已经满出来掉到外面的垃圾袋外面，还要一面埋怨主人怎么这么不够体贴，还不如多放个垃圾袋。盼望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好好的保管神所信托给我们的一切，当我们在那里帮忙清洁的时候，认知这是不但是本分，而且是一个荣耀的特权，这些事情在永恒的里面都要被纪念。在圣经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的里面，主耶稣在回答门徒在问主耶稣有关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呀、啊？到时候有什么预兆，主耶稣有给他们一些起码的回答，但是主耶稣花了更多的时间是在那里讲比喻，这些比喻的目的都是要门徒保持警醒，认真的预备。主耶稣提到夜间的贼，主耶稣提到忠心良善，还有另外一种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主耶稣提到过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主耶稣也提到有一个主人，他把银子5000两、2000两、1000两交给他的仆人，有一天他回来要跟他的仆人来计算他们赚了多少。主耶稣也讲到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也要和我们计算我们是怎么样的经营管理他所交付给我们的这许多的恩赐。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动作都有永恒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忠心的话，根据马太福音主耶稣答应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三个奖品。第一个奖品是神的称赞，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天家的门口，上帝笑容可掬的在欢迎我们，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回家。第二个奖品是上帝的肯定，上帝说你这忠心的仆人，你在这些小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许多多的事情派你来管理。第三个奖品是上帝的宴会，主耶稣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住哪里你住哪里，主人用什么你用什么，主人吃什么你吃什么。这个是荣耀的奖赏，是我们做梦也梦不到的奖赏，但是神要赐给我们。讲到人生是信托，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今天钱财也是主对我们所信托的，也是主不但是信托，钱财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试验。上帝用钱财教导我们信靠他，对许多人来说，钱财是我们最大的忧虑，也是我们最大的试探。圣经上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是马太福音6章21节说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全感也就在哪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我们不能够又爱神又爱钱财。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人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么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上帝会以我们怎么使用跟处理钱财来试验我们有多可靠。滥用挥霍本来就是不好，但是我们能用心但是而不用心的去理财的话，主也要算账。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这不义的钱财意思就是说，在一般世上的这些事情上，在世上的钱财你都不好好的管理的话，谁还把真实的也就是天上的永恒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使用钱财的态度跟我们的灵命长进有分不开的关系。今天我们对钱的态度是不是排除了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排除了上帝的介入以及在我们生活中间来赐我们许多的惊喜的机会呢？同时圣经也提醒我们，主曾经说过，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多，因为我们的地位很高，不要忘记了，神所交付的多，神所要也的也多。如果今天我们不过是做一个小职员，放心，神对你要的也不会很多，神知道他给了你多少，神不会要求你过于他所托付给你的，只要好好的尽心的去活，尽心的去做。我们人生好像是一场奔跑，为什么奔跑呢？因为人生是考验，人生是信托，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有目标，在这世界上的一生是有终点的，然后要进入永恒。今天在世界上好像是一场预演，永恒才真正是好戏。今天我们是练习，永恒是真实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奔跑？因为我们不是在自己做老板，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不要跑，要不要跑都由不得我们决定。因为我们的老板要不就是这个世界，要不就是上帝，这两者都要我们继续不断的跑。我们为什么要跑？因为今天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生活好像是一场出差，我们是被派在这个世界做大使，我们要好好的做，因为有一天要回国述职，要回公司交账，有一天我们要回真正的家。希望在回家的时候不是很羞愧的回去，而是高高兴兴的回去。我们怎么奔跑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基督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奔跑，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和圣灵配合来奔跑，全力以赴。圣经里告诉我们，跑这个赛跑的时候要有节制，要有方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要定睛直奔标杆。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两处圣经都已经很清楚。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提醒他的学生提摩太也特别提到，跑的时候要像军人一样不分心。一个军人跑的时候，一个军人他尽他的职分的时候，不将事物缠身，好叫他遭他当兵的喜悦。做军人的没有第二句话，总统今天要他去伊拉克，他不会说，哎呀，这个我还有后院还没有清理好啊，草还没有拔完哈，我女儿明天过生日，没有第二句话，这些都放下来。做主的门徒要不分心，有很清楚的优先顺序，像军人一样。提摩太后书也说，我们要跑得像个运动员，按照规矩跑， 不是我觉得要怎么跑，我看要怎么跑，人家说要怎么跑，而是那个裁判说要怎么跑，我就照着规矩来跑。保罗也说，我们跑的时候要像个农夫，忍耐劳力，一直等到收成。所以我们要奔跑，是因为基督的爱吸引我们，激励我们，是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我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我们跑的时候 是根据什么呢？是凭着什么跑呢？是凭着上帝的话。跑这趟路要与神同行，绝对不能够基于下列的假设，绝对不能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要是怎么样做，我人家都说是怎么样，好像是怎么样。上帝告诉我们的话没有这样模棱两可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也不认真的上主日学的话，你寻求神的旨意或者与神同行，就好像每天都在换鞋子穿，知道那什么感觉吗？总是不对劲。到时候也许这场赛跑跑到最后才发现跑错了跑道，大家都在喝彩，因为你最后的一球投进篮去了，那场比赛最关键性的一球，原来你的队啊，这个输人家两分，结果你一球丢进去了，大家都在喝彩，结果呢你的这队没有赢，为什么？因为你投错篮了，一紧张投到别人的篮里去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要怎么跑，一定要好好的根据上帝的话，认真的查考上帝的话，不只是字面的话，而且是里面的本意，里面的经意。圣经说正义是什么，他原来怎么说的，那个信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会出了一场大汗以后所做的是虚功，所做的不要是草木禾秸，而是金银宝石，能够通得过考验。否则有一天，我们如果做的工作是草木禾秸还好，如果有一天到最后变成哀哭切齿，就很划不来，后悔莫及。我们怎么样知道的神的旨意呢？怎么样知道神的原则呢？没有速成班，上帝从来不开补习班，上帝不开速成班的，他要一对一的跟我们作伴，他要一对一的教我们，然后建立默契。我们跑路的时候好像穿的鞋子就是一双平常很习惯所穿的鞋，一穿进去脚就跟它贴的，跟鞋子贴得很好。我们跟主同行也应当是这样，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凭着别人怎么说我怎么以为，而是凭着我们跟神之间的默契，平常跟他很紧密的在一起，我们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原则，知道他的脉搏是怎么跳的，知道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就跟着走，常常亲近神，花时间跟他交谈，让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单向的报告，而是一个双向的沟通跟谈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速成的贩卖机，而是我们亲手去做，也让神来教我们，握着我们的手亲手做食物，一起来享受他的成果。人生是什么呢？人生是一场考验，人生是一场信托。神设定我们人生的终点，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他也在永恒的里面等我们，要给我们永恒的更荣耀美好的不坏的奖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也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人生不只是在世界上的这个几十个寒暑，从好好哇哇大哭来到世界，这也在哭声的当中离开世界。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人生在永恒的里面是很小的一部分，是预备的一个阶段。求主你就继续的帮助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过日子的时候不会眼花，不会把工具当成目的，把过程当成目标，也不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许多的材料，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其他的东西，把砖头当成宝石，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要留到永恒的，什么是只有现在有价值。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你忠心而有智慧的管家，让我们充分的安心的享受，也让家人享受你的供应，你的好处，你的恩赐，也保守我们不被这些物质的欲望 分了我们的心，牵绊我们，更不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去敬拜这些物质的享受，保守我们在试探当中能够得胜，也不被任何的难处所打倒。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每一天能够思想，每一天也能够看见你的大能，看见你是让原子震动的主，你是让洋海搅动的主，你让星辰，你让四季按时运行，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也看见你的大爱，相信也知道你要我们，你有强烈的决心要我们这个人成才，让我们这个人在你手中有用。你甚至不怜惜自己的儿子，让他死了为我们流血，你有这个决心要让我们得荣耀。主啊，主，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甘心愿意的说，主啊，我们也爱你。我们看见永恒的里面，你为我们所摆设的筵席，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尊荣，主啊，我们很自然的就愿意把今天的这些事情放下来了。保守我们方向把握的越来越清楚，我们的动力越来越好，让我们活得能够像保罗，能够像约书亚，能够像加勒。主啊，我们盼望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的的确确在门口看见你笑脸欢迎我们，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回家。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